同一个圣言，不同的礼物，同一个教会，不同的声音。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真理讲道台，让我们一起见证圣言的魅力。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至十一节。那时候，若翰在狱中听到了耶稣所行的，就派他的门徒去，对他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他们走后，耶稣就对群众论若翰说：“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为看风摇曳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为看一位先知吗？是的，我给你们说，而且他比先知还大。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我实在告诉你们，在妇女所生者中，没有兴起一位比使者若翰更大的，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弟兄姐妹，今天是离年丙年将临期的第三周的主日。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叫做喜乐的盼望。我们离圣诞节又近了一周的时间，我们来到了将临期的第三周的主日。这一个主日称之为喜乐的主日，因为我们要怀着一种盼望的心情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到来。犹太人盼望墨西亚，为我们现实的基督徒则盼望永生国度的到来。回到圣经当中来，耶稣派十二宗徒出外传教，那种影响力超越了以往的先知。因为在整个加里略亚湖边许多的城市，十二个宗徒分成六伙，他们出外执行耶稣的传教使命。那种震动是一个地方有奇迹，另外一个地方也兴起，这个地方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个地方也有着这样的一种共鸣。所以这样的一份轰动超越了当时许多先知的那份影响，甚至在监狱当中的若翰都听到了所发生的事。所以若翰就派自己的徒弟去见耶稣，问他是不是要来的那一位。哪一位呢？就是指墨西亚。主就把所发生的事告诉给若翰的徒弟，你们回去报告给若翰。当若翰的徒弟回去之后，耶稣对着群众夸赞若翰，他是一个对天主旨意完全忠心的人。耶稣用了几个连续的你们出去看，你们出去看，其实表达的他用怎样的一种身份和方式来回应天主的那份旨意。他对天主完全忠心。我们知道耶稣所行的奇迹啊，显示了天主对人的眷顾。在马窦福音基督宣讲的开始，圣作者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话说：“泽布隆地，纳非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 那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耶稣基督用许多的奇迹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话语的真实。大家应该记得，耶稣赦罪后用奇迹的方式来证明，来显示墨西亚的身份，就是那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把房顶扒开坠下床，耶稣对那个孩子说，你的罪赦了。当别人揣度之时，猜度之时，耶稣则用另外的一句话对那个摊子说，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事就这样成就了。其实在整个的马窦福音的第八章第九章，圣作者用十个奇迹来证明耶稣基督的成全，同时他也一指向梅瑟，就是耶稣是新的天人之间的中保，而且是亲自显示的能力和启示，而不是像梅瑟一样求得力量受到指引而显示，而基督则是由他本身显示天主的荣光。耶稣给若翰的门徒回答问题，他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到，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各位主内弟兄姐妹，那种景象在十二门徒传教的过程当中，加利利亚湖边都引起这样的一份轰动了。在这里耶稣没有用一种道理来向他们解释自己是不是，而是透过事实的描述让他们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到底是谁，那就是今天的读经一所显示的墨西亚来临之前的景象。这就是先知们所描述的观念，正是因为让人看到那光明与救援的到来，让人心中生出喜乐和盼望。而路加写作的在基督传教之前，用以赛亚先知书61章的内容来显示他要做的事，那是耶稣在自己的家乡纳扎勒所读的。他在会堂当中按昔日这样读说，上主的神离于我身，因为他给我付了油，派遣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讯，向俘虏宣告释放，向盲者宣告福明，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的恩赐之年。正是如此，耶稣显示他那份能力，透过宗徒显示那份恩典之时，正是我们现在教会这样的一份工作与使命，也在这种盼望当中喜乐的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到来。若翰为什么要派门徒们去问耶稣？是他的信心发生动摇了？没有的。当他在约旦河给人受洗的时候，耶稣接受了他的洗礼，当然是耶稣显示他要进入人群中开始自己的使命，因为他要受洗。当主第二天路过的时候，若翰呢就非常清楚地向人宣布，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安德勒就是被若翰这样指引之后而跟随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位。其实先知若翰是主的先知，更是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比常人更懂得顺从天主的旨意。他曾站在群众之前向人讲说，天主能从石头缝里给亚巴郎生出子孙来，这是一份信德的宣誓。也许问我们来说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其实他是从自己完全的获得一种经验，因为为他的母亲就称为使女，为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年纪已大根本不可能，可是天主能够把不能变成能，把不好变化成好。他从亚巴郎看到了这份经验，而且这份经验又临于他的生命，这正是主的恩德，更是天主不断对人生命的引领，所以他对天主的旨意是完全信从的。他怀着对主的完全相信， 去指证黑勒德的伦理问题，更指出伦理问题背后的信仰问题。所以今天他才深陷狱中，他对天主的忠信已经完全达到了一个极致啊！忠信战胜了内心对安全性的考量，所以他从旷野进入了穿细软衣服者的王宫。他不是不知道黑勒德的虚伪和阴险，他不是不知道黑勒德在政治上的追求和方向，但是他还是希望天主对于悔改的命令能够实践在这位分封侯的身上，从而百姓能够更好的走向悔改。但事与愿违啊，这个好目标并没有实现，他被老奸巨猾的黑勒德关入监狱当中，也不杀也不放。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各位主内弟兄姐妹，杀了惹怒百姓，不杀他也能够让他闭上自己的嘴，若汉的门徒去见他传递不了多少，因为至少若汉不讲了，他也好像有一个交代一样。其实啊，黑勒德就是这样狡猾的，所以耶稣骂黑勒德是一个老狐狸。希者若汉的任务呢，是为耶稣准备善良的百姓，所以他还是把工作做到了极致，他把他最后的一份能做的工作完成。因为身陷囹圄，不能够再劝人悔改，准备善良的信仰生活，伦理上的表现了。所以这里呢，他再一次把自己的徒弟推向基督。各位主内弟兄姐妹，所说再一次，是第一次的时候，他向自己的徒弟们说，出面是罪，天主羔羊。第二天路过的时候，他还这样说，其实他就是推着徒弟们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基督手中的工具。当基督也受洗的时候，若翰的徒弟就因为嫉妒向师父讲过这样的事，但若翰却说，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此时此刻的他知道被压在狱中多时，越是时间长，他越会觉得自己为时不多，但他却把自己的徒弟推向耶稣。徒弟的不舍是正常的事，可是他还是让他们去看耶稣所做的事。他是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使命做到最后的极致，他愿意所有的人都走向那一位，我给他提携也不配的那一位。当然了，还有人认为若翰是不知道耶稣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墨西亚神国，所以他就让自己的门徒去询问。其实为若翰来讲，他是天主的先知，知道耶稣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他相信天主的安排并全心接受，难免有焦急，也许就像他在约旦河受洗遇到耶稣一样有推辞的地方，但是此刻也以迫切的心情盼望墨西亚神国的到来。因为在过去先知的预言里毕竟提到了达卫之子的称谓，可是他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像他一样服务于天主更高更明确的旨意，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耶稣说一句话，凡不因我而办到的是有福的。许多人不理解耶稣基督所做的，就像若翰最后的几位门徒一样，他们墨西亚的观念还是孔武有力的战士，可是基督却说，我是以仁慈和怜悯建立天主国的那一位，你们不要因为我行事的方法和态度或者你们的认识成为你们走向天国的阻碍。你们看看若翰是怎样准备的，主夸若翰显示他的忠心，他正是你要追随耶稣的引导者，所以你愿意在你切实的盼望中等候主的第二次来临吗？主耶稣基督，你的前驱与生命来表达对你的追随，而且也把自己的徒弟生命中的所有都给你，求你使我们怀着信德以盼望的心追随你的脚步，在你的生命中完全准备那完全光荣的日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让我们一起努力，愿天主的圣言光照我们， 助佑我。